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自12月初放开至今，不断有中共高层、文化、体育、艺术界名人离世，成为本轮疫情嘅特点之一。
从12月25号至而家，中国文体界再有多人病死，包括原中国羽毛球公分教练黄文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严定宪、著名演员葛优的妈妈施文森、曾经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张牧等，官方讣告没公布他们的死因。中共一向坚持文体为政治服务的基调。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这个要求。所以在中共思想禁锢底下，中国的文体界多次遭到惨绝人寰的整风运动。最终艺术和运动沦为中共洗脑中国人的工具。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一轮疫情直接对着中共而来，为中共站队的人都是高危人群。中共高官亦是高危。原中国红十字会高管任瑞雄27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北京大量退休高官死亡或者得不到救治，内部消息说已经引起退休高官家属群情激愤。官方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优先将特效药发放给北京的所谓老同志，其他省市就分不到。中共常委赵乐际和李希被发现缺席了23号到24号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引发两个人感染新冠的猜想。这轮疫情正好像海啸一样席卷全中国。更弊的是，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出现 Omicron 之外的病毒。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一位网名感失花年的医务人员留言写道，六个钟头的化验门诊看了29个病人，其中4个带家属开药，3个自己开药，21个收住院治疗，做了肺部 CT 检查的22个全部是合并肺炎。亦即是说，目前这个不是上呼吸道感染，不是 Omicron 感染。还有人在朋友圈发帖说，北京搞病理的同事告诉他知好得人惊的消息。内部通报今次疫情里面混有很多原始毒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所以出现了很多中青年的大白肺，因为没有做核酸检测，不知道是不是原始毒株。专家目前最担心就是病毒出现全新的突变，形成致病和致死率更强的变种。John Hopkins 大学传染病专家 Stuart Roy 博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每当我们看到新一轮疫情大爆发之后，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新变种的出现。中国的人口非常多，而且群体免疫程度有限。这个似乎正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新变种爆发的温床。但是这些担忧都挡不住中共解封的步伐。北京已经在26号宣布，将在明年1月8号起停止持续了3年的入境隔离措施，并且有序恢复中国人出境旅游。这个是当局又一次放宽管制措施，但引发疫情可能从中国扩散到全球的忧虑。北京一名政法系统的知情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解释了中共急于开放的原因。一名知情人士说，由于中国目前财政压力巨大，中共高层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希望迅速达到感染峰值，形成免疫屏障，要求阳性翻工等。礼拜一，北京街头的人流正在增加，甚至出现塞车现象。但这个背后是惨烈的死亡数字，中共完全不考虑民生和人命。这一名政法系统的知情人透露，因为殡仪馆和医院惨烈的场面传出去之后，引起官方不安。现在北京的所有殡仪馆都已经被民政局和警方接管，所有遗体只能够由殡仪馆接收，不允许亲属自己运送。
中共持续对台湾民工武吓，最近更加因为美国国防授权法获得签字通过，单日出动了71架次军机骚扰台湾，其中47架次越过海峡中线。在这种高压时刻， 台湾海军退役上将王征辉提出同北京谈判的主张，建议台湾以保留民主自由为前提，同中共建立统一政权。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12月26号在 Facebook 发文指，这样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根本不现实。
王征辉日前在华视节目《三国演义》上表示，台湾应该同中共政府谈判，早日同对岸统一，成为中共政权下的台湾特区，但条件是保持现在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保留军队。王征辉认为，如果能够实现，台湾将不会有被对方侵略的危险，而台湾要付出的只不过是要更改一个名字，何乐而不为。如果将来中共反悔，非要改变台湾的社会制度的话，台湾有军队可以自保。此班明夫在文章中指出，王征辉的主张并不是少数意见，在台湾的统派当中有一定的市场。他们认为民生和经济最重要，不需要为了一个名字搞到兵戎相见。作为一个长期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媒体人，我认为王先生以及统派人士这样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根本不现实。今日的台海局势是对岸的军队随时可能攻打台湾，而台湾的军队并没有任何攻打对岸的计划。台湾如果为了消除对自己的军事威胁，主动去找中共谈判，换句话说就是去签城下之盟。此版明夫跟着说，对岸这么多年没有攻打过来，最被忌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介入，以现在中国的实力还不够胆同美国抗衡。但城下之盟一旦签下去，台湾问题就将彻底变成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就不能够介入，不能够再买武器给台湾，亦不能够协防台湾。对台湾来讲，无疑相当于自毁长城，而且同独裁国家签下的合约，对方基本上是不会遵守的。过去已经有西藏、香港这些血淋淋的个案。此版明夫直言，即使中共表面上遵守承诺，给台湾保留军队，但只要台湾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他们将肆无忌惮地透过媒体、教育、司法、黑道等各种手段，全方位地对台湾社会进行渗透、破坏。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将在最短时间内被摧毁。最后，此班明夫表示，民进党输了九合一选举，跟着抗共保台似乎在某些媒体亦变得负面。此版明夫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无论任何政党执政，中共永远是台湾的最大威胁。对抗中共治下的中国，保护台湾，对每一个台湾政治人物来讲，都应该是最重要的责任。
克里姆林宫12月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个礼拜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不过具体时间同埋会谈形式仲未公布，目前亦都无法确定是否面对面会晤。
路透社26号引述俄国官媒塔斯社报道指出，在俄前总统、现任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抵达北京会见习近平之后，普京亦将在12月31号前同习近平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双方将在适当时机公布有关细节。报道说，俄国2月24号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谴责和制裁力度加大，莫斯科和北京的伙伴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今年2月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还在北京冬奥开幕典礼的时候宣布两国之间友谊无上限。
台湾正在考虑是否加强入境限制，以应对中国目前这一轮压金最大规模疫情。
据台媒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黄必胜26号被媒体追问，是否将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加强边境限制。黄必胜说，目前没有逐步加强边境控制的计划，但是指挥中心27号将召集一组专家开会，讨论鉴于中国目前的疫情状况，是否需要调整边境管控。黄必胜表示，中国近期感染激增， 再加上临近黄历新年，好多台湾人从中国返台。过去两个礼拜，来自中国的入境人数数量增加，所以指挥中心需要密切监控，并讨论采取适当的措施。行政院长苏贞昌当日在防疫大会上亦表示，岁末年中及黄历新年期间，民众陆续安排亲友聚餐、国内外旅行等。虽然指挥中心已经有三次面对农历新年的防疫经验，但是因为中国疫情有爆发趋势，指挥中心需要严阵以待，保持警觉。苏贞昌仲表示，从明年1月7日起新年期间，将针对金马地区实施交通专案。有必要的话，指挥中心应该先储备足够药物以及做好医疗支援的计划。